5月8号诗篇51篇啊，前面啊，在诗篇前面有一个小细节解释这一篇诗篇啊，上面就讲是向神深切认罪痛悔。那括弧里面就说，大卫的诗交给诗班长，是大卫和拔示巴同房以后，即先知拿单来见他以后做的。那我们今天要先来想这个啊，向神痛悔的诗。其实诗篇五十一篇啊，是整个圣经里面有所谓的悔罪诗，就是 repentant 悔改、认罪悔改的诗，有7篇。那诗篇五十一篇是其中的一个。当然还有我们啊、已经读过的第6篇、32篇、38篇啊、还有今天这51篇，然后接下来就是102篇、130篇、143篇。那这个是大卫的诗，所以是一个个人啊、那种非常向神认罪悔改，也就是说是个人哀歌啊、的一个分支分出来的啊、叫做悔罪诗。悔罪诗主要是说，诗篇呢有部分是向神来认罪，有这种认罪的性质。然后因为诗篇在犹太人的敬拜当中是有分啊、什么节期要唱或要读哪一些诗篇。那在我们基督教里面也有这些啊、比方说以认罪来讲啊、有求神赦免。有公开的、公众的、集体的罪，还有个人的罪。所以呢，这个题词的部分，我们今天要默想的背景哦，就是啊、大卫在撒母耳记下啊11章那里啊、有记载啊、然后11章就记载了大卫是怎么样子啊、没事干，然后呢睡得很晚。啊，天下太平，然后就看到一个美女拔示巴，然后做一个王嘛，他就把拔示巴啊接来，然后呢就跟自己呢同房啊，然后呢然后拔示巴就怀孕了，怀孕之后呢啊，大卫就派人找他的将军过来，然后就说你打发那个乌利亚到我这里来，乌利亚就是拔示巴的丈夫。所以乌利亚在场上当兵，那场上当兵是不能就近女子，就是不能跟妻子啊、有行房事的关系。但大卫呢就把他找来，然后呢就跟他问好，然后叫他回家。那回家，那老公回家当然就会跟老婆在一起有闺房之乐。结果呢，臣仆回来告诉他说没有，他睡在王宫门外啊。然后大卫就想说，哇，你怎么跟你的臣仆都睡外面，为什么不回家呢？你远路啊，从战场上回来，当然要跟你妻子好好相过嘛。那这个乌利亚就回答说，哇，那在约柜，在以色列，犹大人都住在帐篷里，对不对？那我的主人约押就是将军嘛，都在野地安营，那我怎么能够回家吃喝跟妻子同睡呢？不行，我们在打仗期间绝对不可以这样做。所以大卫就说，好吧，那你留在这里吧。然后大卫就跟乌利亚、就宴请啊，跟他吃吃喝喝，把他灌醉。那就算醉了呢，他还是没有回到自己的家。那没办法啦，你这个丈夫不跟你妻子同房，你妻子如果在你不在的时候然后怀孕了，肯定就是淫乱罪，淫乱罪那女人就是要杀死的嘛，对不对？用石头打死。结果大卫王没办法，就只好叫将军呢设法把这个丈夫派到最前线啊、让他被击杀。结果呢将军就把这个乌利亚派到最前方有强悍的守军那里，然后呢就让他被击杀了。所以战争，然后就有人死了，死了一些人中，当然这个乌利亚也死了。然后将军就跟大卫讲说，乌利亚死了。那一般来说啊，这个不是好的消息，所以王听了当然会不高兴嘛。然后 这个将军就说，跟报信人讲说，如果大卫王生气的话，那你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回答，说，哎，这个死了很多人，但是呢，乌利亚也死了。结果呢，大卫一听这样子，竟然讲什么？竟然讲说，哎呀，你回去转告那个将军哈，不要为这件事情难过，刀剑有时候吞灭这人，吞灭那人，对吧？你只要加紧攻这城啊，鼓励他。其实打败仗，然后你竟然不看为是不好的事情，假装说其实原文应该是在撒母耳记下11:25大卫所讲的那些话，原文的意思不要为这件事情难过，其实就是说不要把这件事情看为是不好的事，恶，邪恶的恶。可是神最后呢，在27节撒母耳记下11就评论大卫的事情，说大卫所做的这事，耶和华看为恶，邪恶的恶啊。所以你就会发现，大卫其实在这里，他至少触犯了十诫中有不可杀人，他杀人了；不可奸淫，他奸淫了；还有不可做假见证，他做假见证说谎了；还有呢，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他贪恋了。所以你就会发现，大卫在这整个过程里面，他犯罪的故事就整个被记载下来。而怎么被记载下来？先知书里面啊，撒母记那里有写。还有呢，不但是先知拿单去警告他，成为非常有名的基督徒，怎么样去挽回犯罪失丧的人的一个范例。而且呢，大卫自己也公开认罪，就是今天我们在想，在默想的接下来几天我们要继续默想的诗篇51篇。那今天我们要先就思考题词前面的部分大卫他这样子的一个认罪，我们对自己犯罪的故事，我们一定要知道，第一，你犯罪故事的来龙去脉上帝都会知道；第二，上帝他会派人派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他会来指责我们，来显明我们的罪没得可遮盖；第三，当上帝派人来没有认罪之前，我相信大卫是在过后一年他就是整个他跟拔示巴同房，后来他丈夫死了，后来拔示巴为丈夫就是守丧，守了不到几天因为旧约规定不一样可能丈夫至少要7天，有时候呢可能就看国家的王，他们的丧事大概要30天，有时候甚至可以长到70天等等。所以在这个之后呢，大卫就把拔示巴接来，然后呢就是所罗门还没有出生之前，拔示巴怀孕的那个孩子最后死了。死了之后呢就是大卫在乌利亚死了之后，就把拔示巴迎娶过来做妻子，名正言顺。那他肚子里面的孩子虽然是拔示巴跟大卫，但这是淫乱之子，神没有许可，所以这个孩子就死了然后名正言顺生下来的是所罗门就是后来给耶和华献殿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大卫呢，他在一年之后他来认罪，但他没有认罪的时候，他整个心态在诗篇51篇甚至其他诗篇也可以看得很清楚。那当我们了解这一切之后，我们需要思考的就是向神深切来认罪悔改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第一，你的罪有它的来龙去脉，你是掩藏不了的；第二，你犯罪之后会有它的后果第三，神在你没有认罪的时候，神任凭你去的时候，你这整个人是没有救恩之乐，你会很难受的。如果你说你犯罪之后起初难受那几天，后来就不难受，那就只能证明神的灵离开你，那只能证明你越来越往下掉，往罪恶，越来越顺从自己罪恶的本性， 也可能证明自始至终你根本就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只是你觉得这个基督教很好啊，孩子送到教会去不会变坏等等啊。然后最后啊，当你认罪的时候，神他真的会赦免你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那在这过程里面，神他也会真的，我们若是神所拣选的，他会差他的仆人来告诫我们，来警告我们啊。那真正的悔改啊，就是我们要去思考诗篇啊，今天51篇啊，真正的悔改，在我们向神认罪悔改的这个真正的悔改上面啊，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向神来认罪悔改的时候，旧的性情啊，我们会显明出来，就是真正的恨恶他，并且越来越恨恶他，到一种程度，我们要逃离他，我们才不要掉到这个里面去啊，是肯定的。然后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私下向神认我们自己的罪，来求神赦免。然后呢，我们得到神的怜悯。如果说我们这个罪跟别人有关，那我们也要去向人家来认罪，来跟对方来和解啊。那我们被得罪的人也要学习在爱里面去啊饶恕对方。饶恕对方呢是一个意志的选择，它是一个过程，到最后它会有完成的时刻。但这个时间怎么缩短啊？就是你必须要到耶稣基督那里得着医治，你才能够真正从内心去赦免对方，饶恕对方。那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得罪神，后果落在别人身上。每一个人他得罪神，后果也可能直接或间接的落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要从诗篇51篇来看这个经典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今天就真的要思考，我们的罪这个故事是隐藏不了的。你犯的罪至终都会显明出来，没有一个人犯的罪，到他死了，他带了这个秘密啊，然后进到棺材里，然后他还能够是一个喜乐基督徒，不可能。所以今天呢，这个题词里面讲说向神深切认罪悔改，就让我们今天静下心来，求圣灵光照我们。也许我们刚信耶稣啊，我们就应该做的就是把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得罪神的通通一个一个写下来，就是那10诫啊，不管你在水平面跟人的上面是做了些什么，你必须要看到它背后是得罪神的。所以我们今天应该真的认真的坐下来，花一些时间来把我们这一辈子所犯的罪一个一个写下来。如果不记得正确的日期，那就写年代；如果不记得年代，就写小时候。我想起来，我曾经怎么样？我初中的时候或高中的时候，总之，当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想起有什么罪的时候，我们就写下来。然后呢，你可能密密麻麻写了好几页。真的要从小到大，这个动作其实是在刚刚重生得救信主的时候就应该做的，就一个写下来。写完之后呢，就根据约翰一书所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然后我们就求神赦免我们，求神给我们勇气、智慧、力量去导正、去赔偿。比方小时候你偷了别人家钱啊，偷了杂货店的糖，那今天小时候1块钱，那你看这几十年下来物价上涨比例，那要还回去，不管对方收不收，你一定要这样讲啊。我以前是基督徒，我以前小时候呢偷了你这东西啊，现在我信耶稣了啊，我必须要向你承认啊。神也赦免我的罪了，也请你原谅。然后这是赔偿，你就要把金钱赔偿费给对方，因为真正的认罪悔改是有 正确的整个动作在这里面的，除了心态上也有外面的行动跟上去的，而不是说啊，对不起，我偷了你的钱，然后现在拍拍屁股认了罪，然后呢没有去赔偿，不可以。因为圣经里面有讲嘛，一赔四一赔五，对吧？啊，就是就是你损失了别人一个什么，你就要四倍或五倍赔对方。那如果说我们不做这个动作，我们只是在神面前说啊，我觉得我不对了，将来白色大宝座审判经不起神的审判，然后你才向神说，主啊，求你赦免我。你觉得神真的会赦免你吗？然后你拍拍屁股没有去做下面应该做的动作，那你只是 acknowledge， 我认知到我有罪，你不是 confess， 你不是承认告白。而这个 confess 呢，一般来讲 confession 就是忏悔，哦，忏悔是隐含你告白之后你还有动作跟上去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几天要来思考这个，你就知道罪它不能开玩笑的，我们一定要来向神深切认罪悔改。因为到老了可能有时候我们有一些生理上的病痛是从心里来的，然后心里跟生理交杂在一起很深的包括我们的自义啊，我们不饶恕别人啊，那因为我们得罪另外的人，虽然不是直接我们没有得罪 A 这个人，但我们是得罪了 B， 可是我们 B 那里没有处理干净，然后现在 A 得罪了我们，我们会不饶恕 A 啊，因为我们很质疑，我们不敢承认说我们是错的。总之这里面很错综复杂的心理啊，我们求神真的是，是的主，我们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啊，我们得罪你的部分，求你的圣灵真的在我们所有基督徒信你的时候初信的时候，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能够早一天安静下来，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一个一个来向你认罪，来忏悔，来悔改，给我们力量去导正补偿我们所造成的损失等等，因此我们才真的能够按照诗篇五十一篇讲的这个，我们认识罪有多么的可怕，你对我们的爱又有多么的深，我们向你忏悔，你立刻洗净我们的那个功效又是多么的大，以至于我们立马得到自由，那个自由又是何等的喜乐。因此到我们老的时候，我们不会因为生理病痛渐渐衰残，甚至到老我们在失去很多，不管是好朋友也好，或者是名声也好，或甚至无缘无故失业也好，我们都可以坦然的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因为我们没有犯罪得罪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